大家好，我是蓝爸爸。最近呢，咱们又有小伙伴要过生日了啊，我们先祝愿他生日快乐。然后呢，他就跟我许愿啊，这个我个人其实很荣幸啊，朋友们喜欢听我讲。自从第一次满足小伙伴的生日愿望之后呢，就有好多人跟我说呀，他也过生日。但是很多时候呢，我自己对于视频的制作呀是有安排的啊，并不是说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就做，而且我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对吧？所以呢，大伙儿也多理解啊，那些没有实现生日愿望的小伙伴啊，不要介意。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留言之后我也没回复你啊，这个是正常的啊，我一个人没那么多时间精力，一般点个赞啥的呀，就说明我看到了，而且也认可你的留言啊，大伙儿多多包涵。好了，开始今天的内容，片童且缘。片童且缘生于1556年，出生地在日本近江国前井郡须贺谷，原名片童直胜啊，通称著作。父亲乃是北近江大名前井氏家臣片童直真。须贺谷离着前井家主城小谷城很近，这里啊有清澈的温泉涌出，是一处疗养的好地方。而片童氏是源自于信浓国名族片切氏啊，后来有支流来到近江，改苗字片童。1573年，织田信长攻破前井家小古城，当主前井长政自害。据说当年已经17岁的且元一直为前井家战斗到底。前井长政在落城之前还送给片童直真一张感谢状，以表彰片童家的忠心。后来北近江三郡成为了猴子的领地，大量原来属于前井家和本地的人才都投靠到猴子麾下，且元也在这段时期开始侍奉猴子。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1583年，猴子已经占据了织田家的主导权，跟家老柴田胜家对决于近江国伊乡郡建越地区。此战是猴子迈向天下人之路的重要一环，当初那些被猴子招募和启用的年轻武将们都已经成长起来，此用人之际正是他们大放异彩之时。据记载，当时猴子帐下有14位年轻武将，号称先玄之众，在战场最前线都立下战功，其中就包括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福岛正则、加藤清正这些大伙都很熟悉的人。那么前缘的名字也出现在了里面。战后猴子为了抬举自己的人，特意从一堆小年轻里面挑选出一些表现优秀的，分别授予数千担俸禄和感谢状。前缘又中奖了，位列其中，获得了摄津国内3000担的领地。一开始的时候呢，猴子赏赐了9个人啊，有一个石川兵助啊已经战死了，等于是追封，还有一个樱井左吉，他是猴子的弟弟羽柴秀长的属下。那么剩下的这7个人在日后啊都被猴子重用，而且他们也都活到了江户时代初期，时间一长，人们就把他们视作一体，称为建越七本枪。其实这是一个虚名啊，因为猴子本身就有意抬高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家臣团的影响力。当时啊，在建越之战立下同样战功呢有很多。1584年，且元参加与老乌龟的小牧长久守之战，率领150人跟七本枪的其他成员一起担任马回众，守护猴子本阵。1586年，且元升任纵武卫下侍政，并且被赐姓封臣，开始以做事奉行之职参与修建京都方广寺。从此以后多以奉行的身份进行工作。而猴子这个时候已经身居官白，成为天下人，重心也放在行政上。所以啊，开始大量的任用这些近江出身的能臣，代表人物就是石田三成。且元工作能力很强，后勤保障和建设工作做得很出色，帮着猴子在各处捡地啊。九州征伐时呢，担当军船调度；小田园征伐时呢，参与小田园城的接收工作，负责修复因战争而损坏的神社啊，对人事进行裁定等等等等。文禄之役出征朝鲜，负责整备街道，保障行军通畅。归国之后，担任福建城浦井，参与城池的修建。因为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1595年被授予播磨国内领地5800担，加上一直以来零星的封赏，总共加起来执行有10000担。第二年，日本发生了福建大地震，且元参与修建的京都方广寺也遭到了损毁。当然呢，很快丰臣家就启动了整个地区的修复计划。1598年，猴子去世之前，指定了包括且元在内的5人担任儿子丰臣秀赖的辅佐役，自此成为秀赖近臣。在成为秀赖辅佐役之后不久，猴子就死了。 丰臣家中以石田三成为中心的文治派和依仗老乌龟德川家康的武断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1600年两边打响了官员之战。起源作为近江出身，平日又一直从事行政工作，自然啊是站在石田三成一边。结果呢，老乌龟大胜，三成身死，起源在战后也交出长女给家康做人质。第二年，老乌龟授予起源18000担加增，加上原来的支行，合计28000担，居城定在大和国龙田城，成为了一个小名啊。这个小名不是取名字那个小名，是跟武士阶层的大名相对应的啊。如果一名武士的领地相对来说很少，尤其啊是像起源这样的啊，领地很分散，是吧？这一块那一块的无法集中起来，然后呢，平日里也总是从事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基本不带兵打仗，对领地的管理程度呢比较低啊。你领地不集中，自然就没法管嘛，最多就收个年贡啥的。但是呢，你又是一名城主啊，有城池，那么这名武士啊就是一个小名。大名与小名呢是武士阶层内部对于等级的一种严苛划分，不同时期啊标准也不一样。江湖时代只要过了10000担，你就可以做大名了啊。那个时候大名太多，土地被极度分割。总体来说就是呢，能否对自己的领地行使有效的管理权啊，这个是判断的标准。在当年，起源跟同僚小出秀正一起被任命为丰臣家家老，总领家中各种行政、财政和外交。因为石田三成这些人死了之后，剩下的能臣也就这么几个，而起源年轻的时候做过前景家的家臣，从小就跟丰臣秀赖的生母茶茶认识啊，这层关系啊是起源成为家老的关键。连家康都承认起源是秀赖政治上的代行者，并且称他为大阪总奉行。在1604年小出秀正去世之后，更是只靠起源一个人啊，成为了丰臣家唯一的家老。现在发现啊，丰臣秀赖当时发布的文书有131通，而由起源代办的多达100通啊。由此可见查查对起源的信任，深知大势所趋的起源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丰臣家与德川家的关系上，帮着家康在全国捡地啊，绘制地图，甚至直接负责打理家康在福建城内的住所，快成老乌龟的管家了。家康颁布禁教令，起源就从自己那点领地里面搜罗了53名天主教徒，全部打发到长崎去，以此来表示对家康政策的支持。1611年，老乌龟想要在京都二条城与秀赖会面，查查担心自己宝贝儿子的人身安全，提出让家康来大阪城。得知这件事的丰臣家旧臣们纷纷赶到大阪劝说查查母子，起源也苦口婆心对查查说呀，如果跟关东方面闹僵了，那么肯定就要发生核战，到时候咱们占不到便宜的。最终啊，查查好歹听了劝，这才让起源陪着秀赖一同前往。可以说呢，起源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丰臣家就给他28000担的俸禄，这要放在江户时代还不错，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个人啊在他那个位置上也要拿的比这多。当然呢，丰臣家此时也拿不出像样的工资，家里面上上下下都指望他，秀赖啊就知道做甩手掌柜，这母子俩还格外让人不省心啊，一会儿这样不行，一会儿那样不行。为了丰臣家能尽量延续，起源还得给老乌龟装孙子啊，这边上来啊是怎么着都憋屈。1614年终于闹出事了，京都方广寺自打地震之后终于再建完成。丰臣秀赖特意召集了在全国都有名的铸造师，给方广寺铸了一口大佛钟，并且上面还刻有铭文，其中有2句话：国家安康，君臣丰乐。老乌龟故意找茬说，你把家康二字给分开，是想让我家康人手分离。然后你们丰臣家就乐了，是吧？其实呢，这完全就是文字狱啊，修寺铸钟啊，这都是起源负责去办的。他一直希望德川和丰臣两家和睦，不会去搞这种小动作。但是呢，老乌龟不散伙啊，扬言要发兵攻打大阪。丰臣家一听，这可了得，赶紧让起源领着人去解释。结果呀，老乌龟不见，只是隐晦地传达出了自己的意思，就是希望丰臣家俯首。起源一看，乌龟这是铁了心了啊，于是就回到大阪，向丰臣家提出了3条建议。起源认为，只要满足其中之一，这事儿就解决了。第一，秀赖前往郡府和江户参勤；第二，垫垫到江户做人质。第三，秀赖放弃大阪城前往其他地区。也不知道这3条是德川家传达给他的还是他自己琢磨的，总之这一下子引起了其他人的极大猜疑啊，认为起源已经投靠了家康，甚至想要暗杀他。其实这个时候呢，起源是否真的已经投敌还不确定，但是丰臣家的人要干掉他，可就把后路断了。 不管有没有真叛变，丰臣家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啊，启元便领着一族人从大阪出走，然后站到了家康一方，参加了大阪之阵。从结果上来看呢，他确实是叛变了。据说在第二年大阪城城落之后，查查跟秀赖曾托人向启元求助，希望他跟德川家沟通，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启元还是将这事儿报告给了德川秀忠啊，但是秀忠并没有理会，看来呢还是念一些情分。然而就在丰臣家灭亡20天后，启元突然在京都的乌夫病逝，享年59岁。由于死的突然，很多人都说呀，是启元对丰臣家太过内疚而自杀了。至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早期就叛变了丰臣家，这个也不好说。从他平生的行事来看，他一直在致力于修复丰臣和德川两家的关系，这很显然是对丰臣家有利的。但是呢，很多记载又给予启元不好的评价，说他表里不一，忠臣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甚至有外国传教士都说此人生性狡猾，暗地里跟幕府达成了协议。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留言里做出自己的评判。好的，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最后啊，再次祝愿小伙伴生日快乐，下期再见，拜拜。